各位午安，我们今天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好吗？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去审查我们自己，叫我们不会重蹈比拉多的覆辙。你圣灵向我们讲你所讲的说话，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担任总理一职的周恩来逝世，全国的老百姓去悼念他。当他遗体送入去八宝山火化的时候，长安街超过有100万的中国群众去为他送行。无可否认，周恩来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不少中国人视为一代伟人，人民的总理。譬如好像很出名的社会学家朱家勤教授，在接受英国的 BBC 电台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这样说过，周恩来在老百姓的心里面是好像一个漫漫长夜的一盏明灯和一线的希望。如今明灯灭了，中国社会就感觉到茫然无所依靠。事实上，任何人都知道周恩来在中国近代史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协助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在中美建交的过程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曾经6次是登在 Time Magazine 的风云人物，1951年是第一次时代周奖时代周刊将他刊登在风云人物当中，1975年是最后一次《时代周刊》称他为国最伟大的外交家。但是这20-30年不少的档案面世的时候，原来我们发觉到周恩来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而他是一个双面人。从这些档案看来，我们感觉到惊讶的，不少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冤狱错案，因为所谓冤狱错案呢，都是牵涉周恩来在内，包括被整的功臣刘少奇、林彪、贺龙、彭德怀，都是上了去当。我相信最公平的一个描述周总理呢，就是来自邓小平。邓小平讲一个非常中肯的说话，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会更加糟殃。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长。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周恩来是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他减轻了在中国历史里面最大灾祸的严重性，但他曾经是保过不少的人，也都是救过不少人，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但另一方面，他也都是延长了这个历史的灾害，不少人可以说他们的死亡是跟他有极大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讲法，我相信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但同时他也都是一个眷恋他所有权位的人。他在一个这样的挣扎里面，良心加权位就等于挣扎，所以他扮演一个双面的人的角色。一些比较 reliable 的 historical sources， 即是历史里面就告诉我们，当周恩来病危的时候，有两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第一，他是很害怕，他曾经大声的叫人告诉毛泽东，他并没有反叛，似乎他对毛泽东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里面。第二件事是很奇怪的，他临终的时候，他说很想见两个在台湾的人物，其中一个人物就是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究竟毛泽东和张学良是有什么关系呢？是历来在历史学家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的对象。 我想任何一个接触过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西安事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1936年张学良发动兵变，老劫了蒋介石，就因着这个西安事变令到这个所谓国共的内战就结束，亦都令到中国共产党有翻身的机会。最后后来大战结束之后，国共内战终于就把国民党打败，蒋介石出走台湾。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张学良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当我们研究这个西安事变的时候，任何一个去接触西安事变的历史人心里面有很多解不通的问题存在。第一，为什么张学良会发动这个兵变呢？他的目的何在呢？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学良会老劫蒋介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老劫了蒋介石之后几日之内就将他放走呢？是只是几日之间他就改变了他的主意呢？几日前他就是兴合合地老劫蒋介石，几日之后他就立刻改变主意，就放了蒋介石走，没有签任何的合同，没有签任何的条约，没有签任何的条款。第三，为什么他不单止放走蒋介石，而且还跟他一起飞到南京呢？那就等于自己送死，明知山中有火，森林中有火，有苦，他仍然要进入森林呢？明知没有好结果的时候，为什么他仍然要这么做呢？果然他到南京的时候，即刻被捉，即刻就被判。后来蒋介石提出软禁他，他终于就是被软禁了30多年。还有，为什么张学良活到100岁，始终没有将这个西安事变那个原委、那个原因是讲出来，似乎是一度瞒住呢？不过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是很值得研究历史的人去回味的。张学良讲过一句什么说话呢？他有这样讲法，他说，我一直以来不明白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前后去对他讲过两番说话。即是说在西安事变之前和之后呢，周恩来跟他讲过两番说话，而且两番说话是说得头头是道。起初周恩来劝这个张学良去老劫蒋介石，他说这番说话是讲得头头是道。隔了几天，周恩来叫他放这个蒋介石，又是讲得头头是道。不知道是张学良蠢一点，就抑或周恩来聪明一点。但事实上现在从我们所有的档案看来，就知道周恩来一直是跟蒋介石秘密有联络的，并且是跟张学良联络当中是瞒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资料知道他们的见面地方是一个古老的天主教教堂。他见面的时候，周恩来告诉他，史太林即是苏联的老大哥是极力赞成将这个东北军，即是东北军即是张学良的东北弟子军30万，还有红军，即是共产党的红军，还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三军组合在苏联的后台之下建立一个北方的中国政府，和南京政府对抗。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发动这个西安事变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为什么后来几日之后又会改变主意呢？原来我们看一看今日的档案，在1936年12月24日，即是西安事变发生了两日之后，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就大条头条新闻写 寫出嚟，登刊出嚟，大罵張學良，毫不含糊嘅史太林話係站喺蔣介石嗰邊嚟抗日。個時候，張學良睇到之後，佢先如夢初醒，原來係一直俾周恩來瞞騙住。原來呢個絕對唔係史太林嘅心意。咁點解佢會覺得周恩來事後叫佢放獎又係頭頭是道呢？因為周恩來同佢講，本來張學良係非常嬲呢一個嘅周恩來嘅，佢曾經拒絕見呢個周恩來，令周恩來喺出邊非常凍嘅城外邊挨咗兩晚。點解後來佢又會接納呢個周恩來呢？在種種壓迫之下，周恩來就跟他說，頭頭是道的說話。他說這個是一個好的機會，因為中國人不朽是對蔣介石不滿，就是因為蔣介石不去對抗這個日本。現在你可以說你是扮演一個角色，是說服蔣介石和共產黨各共合作，一同抗日。咁样嘅时候，你就成为民族嘅英雄，你就成为历史里面一个最大嘅英雄。所以张学良就觉得呢个系头头是道，放奖。点解佢又要走翻去南京呢？因为佢知道周恩来厉害，佢知道继续留喺西安对佢生命有极大嘅危险，所以佢就离开西安，去到南京，甘愿被蒋介石掳劫咗33年。但这些说话他不能够说出来，所以他只是临终的时候说一句非常有趣的说话。西安之前，西安事变之前和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跟他说两番说话，都是头头是道。第一番说话就叫他掳劫蒋介石，第二番说话就叫他释放蒋介石。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我相信每个人都好像周恩来那样，我们有我们的良知，我们知道什么叫是非黑白，我们知道什么叫公义公正，但同时我们都会顾念到我们自己安全的问题，自己权位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往往在这些的斗争里面，我们发觉我们不知道取舍些什么东西。不单止周恩来是这样，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究竟我们要出卖我们的良心，就要保住我自己的权位呢？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比拉多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比拉多的良心和他的挣扎是成为我们很多很多人的尴尬。很多我们会看一看我们自己在很多事情的选择里面，究竟我们听上帝的说话是跟随我们良心的指引，就抑或我们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首先我们看看比拉多何许人也。根据圣经和历史记载，比拉多就是罗马派来管治巴勒斯坦的巡抚。巡抚是什么人呢？巡抚就好像总督，或者用香港来说是特首。当时罗马皇帝叫提比利亚 Tiberius， 他管治的省，即是派这个的比拉多管治的省，包括犹大省、撒玛利亚和以多米。本来按照罗马人的规矩，他的任期只是3年，但是比拉多竟然做出10年的巡抚，是比本来三年一任就要调了，他居然之间不是3年，是做足10年。他主要任务就是维稳，他主要任务是令到巴勒斯坦的人顺顺服服，不要搞事。他亦都是一个最高的法官，唯有总督才可以赐死刑，就因为犹太人没办法可以赐耶稣死刑，于是就一定要求这个的比拉多判耶稣死刑。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审判耶稣的责任就落在比拉多的身上了。这个就是比拉多当时要做的事。如果我们要明白到比拉多是怎样去统治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当时的局势是什么。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多多少少是靠一个人叫做希律王。当时希律大帝是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 呢一个 Augustus Caesar 未曾攞到罗马嘅皇帝之前，佢同另外一个人斗争，叫 Mark Antony。如果 Mark Antony 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埃及妖后嗰个情夫。两个人喺度斗争，希律系一个好心思好远、好睇得远嘅人。佢一早已经谂到 Mark Antony 受呢一个 Cleopatra 喺度引诱，就算 Mark Antony 一个好出色嘅一个将军，佢未必打得过呢一个 Augustus Caesar。所以他就協助 Augustus Caesar 打敗了安東尼。 Augustus Caesar 做了皇帝之後就委派希律去做個王，是統治猶大和巴勒斯坦一大地方。後來他死了，公元前四年死了。他四個兒子就在那裡爭，結果羅馬搞不定他們，就將這個希律大帝的國就分開四份，是给他四个后人，其中一个又叫做希律，就是这里圣经里面所讲的希律，审耶稣的希律。即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已经发觉不稳阵，巴勒斯坦不是很稳定的地方，于是就特登派这个总督比拉多去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去看着这一班希律的后裔。所以在希律的后裔的眼光看来，比拉多是眼中钉。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说比拉多和希律本来是有仇呢？就是这样的原因，那个历史的原因就是这样。后来为什么又成为了朋友呢？就是因为比拉多将耶稣交给希律去审，于是呢彼此就成为个朋友了。朋友的字希律文是Philos 的意思就是同等的，比拉多是这件事，他告诉你，我不是来监察你，我不是在看着你，我们是平等的。于是两个人就变成朋友了。情况就是这样，当希律一来到巴勒斯坦当这个巡抚的时候，就发生两件事。这两件事是造成了他怎样去审讯耶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两件事是什么事呢？比拉多初来报道的时候，他想着我是总督，我是巡抚，于是新官上场就要示威一下。他怎样去示威呢？他带着整个部队冲入到去耶路撒冷认为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殿。当他带着部队冲入去圣殿的时候，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犹太人很重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不可敬拜偶像。所以你发觉在以色列的银子里面是没有个样子，没有个像出来的。我们美金就有哪个样子？美金的相是哪个相？华盛顿、林肯、有个相。旧阵时香港的银子是有哪个相？英女王相。人民币有什么相？毛泽东的相。每个国家的银子都有个相在里面、但唯独是你去以色列呢是没有相的。你不会见到摩西的相，你不会见到以利亚的相，你不会见到拿坦湖的相，不会的。为什么没有个相在里面呢？因为犹太人是相信十诫，十诫里面告诉你不可敬拜偶像，你将个相摆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敬拜偶像一样，所以呢他们绝对不容许人摆张相在个银子里，或者呢是在入去的圣殿里面是有个这样的形象出现，这样叫做敬拜偶像。但是罗马的士兵呢，所有那些盾牌全部有凯撒的相，不知道是不是以为凯撒犀利，你有挡箭牌挡住他。于是当所有这些士兵冲入到去这个的操入去这个的圣殿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哗然，竟敢去这样侮辱我们最神圣的地方，于是就发生暴动骚乱，有几十人就死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跟犹太人是关系搞得极之僵。第二件事是什么事呢？比拉多他知道耶路撒冷位于锡安山上，在防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看到了。但他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水供应。 你要将啲水运到上去耶路撒冷。你如果攻呢个耶路撒冷系好容易一件事，你截断佢嘅水源咧，佢自然就要投降。就因为咁样，当希西家王啊，即系旧约希西家王系被亚述人统治嘅时候咧，谂住死梗啦。于是希西家就揾人去凿一个水道，系将下边呢个Virginia Fountain 嘅水一路流入到呢一个嘅引到去呢个耶路撒冷。如果你边个去耶路撒冷旅行咧，通常咧都会去过呢个水道行过。我哋行过呢个水道啊，即系三英尺度，有啲水可以去到膝头咁大，冚唪将啲水引出嚟，去到耶路撒冷嗰个西罗亚池嘅地方，嗰个水库嘅地方。嗱，因为个水系咁重要。耶路撒冷的水的供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比拉多就要想去改建一些水道，要改建这些水道，增加水 的供应的时候就要钱了。钱在哪里来呢？比拉多就这么想法，耶路撒冷为什么用这么多水呢？其中一个用得最多水的呢，就是犹太人的圣殿。每年的逾节，他们杀羔羊，杀600,000只羔羊，流出来的血是要清洗的，所以是用了大部分的水我来清洗和宰割这600,000只羊。所以希特拉就以为，这个比拉多就以为，当然我抽水抽重你的、这个圣殿是理所当然，因为你用这么多水，你用这么多水的时候，现在我要改善这个供水系统，自然就你来。於是呢，就向他抽很重的税来去改善这个供水的计划。这个就引起犹太人极之的反感，於是又发生松动，又有几十人死亡。所以在耶稣被审之前，是有这些这样的背景，是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当时比拉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他管治的任务是要维稳的嘛，不要有骚动嘛。怎不知几次都有大的骚动，对他的江山来说，对他的职位来说是大有问题。再加上犹太人调戏不顺，就几次派了特使去到这个上访这个的罗马告这个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在这个时候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之间他处理耶稣的事处理不好，又再发生骚动的时候，他的位是保不住的。是有这样的政治的背景在后面，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比拉多在个挣扎里面，他们群众的声音就胜了。或者我们看看比拉多在这段圣经里面，比拉多他的良心和挣扎是怎样。首先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反对耶稣基督的控罪，他的控罪是什么呢？路加福音23章第一至第五节，犹太人斥责耶稣，称自己是上帝的仔。犹太人为什么想处死耶稣？罪名是什么？罪名就是因为耶稣说自己是上帝的仔。这个说上帝的仔是有两种不同的释义。第一个释义是从宗教立场去看，如果有人说我是上帝的仔，这个是宗教的问题，罗马人对这个没兴趣。你说什么都好，你说你是上帝的仔好，你说上帝的爸好，你是上帝的妈好，对他完全没关系，这个是你宗教里面一些的争执嘛、所以对他来说、比拉多觉得你说上帝的仔没有死罪，哪有死罪？你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你们自己在个圣堂里面，你们自己在个公会里面，自己拗拗的神学问题跟我们罗马人没有关系，查不出什么罪来。但第二个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去看，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王嘛，王是什么呢？王就是一个的统治者嘛，搞独立嘛，搞犹独嘛，犹太独立嘛，可以突然间将这个课题，这个命题，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从一个宗教的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如果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的时候，比拉多就不能够不处理了。有人作反，有人搞这个犹毒，你还不去处理？所以比拉多就面对一个这样的挣扎。按他良心看来，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但是犹太人的群众就将这个的似乎是神学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那他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很多时候都是，你想搞的事最好就将它政治化了，将它政治化了的时候，什么毒什么毒什么毒的时候，就自自然就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彼得当面临一个问题，按照司法的制度，按照他自己良心来讲，他很清楚耶稣是无辜的，所以他屡次讲明，三次讲明，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二十三章第四节，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为什么呢？这人并没作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按照他自己良心来看，他是无辜的，耶稣是无辜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从政治的角度去看，从权位去保持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又不能够这样释放了耶稣就算数了，他要付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了，群情会汹涌了，一定会引起骚动了，他的政治前途就毁于一旦了，他要维稳就没得维稳了，他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呢？路加福音是一个很有趣，路加就将他的挣扎，心里面的挣扎是表露无遗出来。你看看他怎么做呢？他第一样东西他做什么呢？扎打耶稣，几次打耶稣，然后说释放他。二十三章十六节说，我要扎打他，把他释放。这个最好啦，你觉得你嬲耶稣嘛，你愤怒嘛，你不喜欢他嘛，好，我打给你看，将他打给你，打了就放了他咯。他就想用这样东西去熄了犹太人的怒气，但很明显不得要领，这犹太人不是你打了他就算数，你打了之后他还要搞到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第十八节，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第二十节，比拉多再次劝他们，并再三要求释放耶稣。二十四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条计不得，你想责打他解决不到，你想打他吗？解决不到。于是想到第二个方法，当他听到耶稣说是，耶稣说他是加利利人，于是他就怎样？哦，加利利，希律王在那里管治，就将他送给希律，希律由希律去审他，借刀杀人，由希律这个热热战队 hot potato 我不想搞，希律你搞了，这个这样做法呢，就是一举数得，他以为很聪明，希律一定很欢喜，而事实上希律真的很欢喜，比拉多搞不定的事现在找到我去搞，那我真的厉害，所以呢对他的 ego 呢就真的提升了很高了，即是他因为总督都搞不定了，现在找我，于是即是我几点，即好像，Trump 都搞不定的事找到这个圣苏去搞，即是等到自己个 ego 都是抬高了，所以第八节就说，希律见到耶稣就甚欢喜了，再加上他很想见耶稣，圣经说因为他听命去事，很想见他，并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他看耶稣怎么看法？为什么他这么想见耶稣？喂，这个耶稣是大的魔术师来的，行神迹的，可以将整个747的飞机 在这个，长城那里嘣一声搬到第二度的David Copperfield， 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大的这个魔术师，哇，现在免费看魔术，免费看魔术，看行神迹，挺好，所以他很开心，一方面他的 ego 提高了，哇，现在比拉都搞不定找我了，第二还有免费的魔术师看，挺好，所以他就很乐意去接见耶稣。怎么知道接见耶稣的时候，圣经说耶稣一言不答，一句说话都不跟他说，于是比拉多没兴趣了，送回去给比拉多。比拉多这样方法又不行，不过他想想都有着数的。第八节，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他的事，很想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那跟着呢，比拉多收回的时候，他也不是蠢人了，于是对着那些犹太人 不单止我说他没有罪，连希律都说他没有罪。希律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他都说他没有罪，所以你就听我讲，听希律讲，希律都说他没有罪，所以希律都说他没有罪，送他回来，为什么你一定要处判他死刑呢？但是这一招也都不行。于是最后一招，他就引用当时罗马的法例第十七节，每逢节日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比拉多就想透过这个罗马的法例去特赦耶稣。好，你说他这个，你说这个耶稣这个人有罪吗？好，我同意，我绝对同意你说。你们争他吗？好，我就打给你看，给你发泄。但你要记住，按照我们罗马人的规矩，每逢这个节日，即是这个逾节的节日，要释放个囚犯，他是最佳人选，所以就释放他。一方面又不用致死耶稣，另一方面又释了你路，第一方面又合乎合法，那就挺好。但群众不受，大声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终于比拉多投降，比拉多投降。未看比拉多投降之前，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憎耶稣呢？为什么犹太人要钉耶稣在十字架呢？岂不是几天之前耶稣 入耶路撒冷，他骑着个驴仔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一班人，就是这一班犹太人，就是这一班犹太百姓夹道欢迎，大声的喊叫，和撒勒和撒勒，那奉主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几日之前就捧耶稣，捧到天上有地下冇，几日之后同一把口就说钉耶稣在十字架。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你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变得快，犹太人都变得快。几日之前呢就当耶稣是王，那么边要入来，几日之后就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为什么？很简单一样的，爱之心，恨亦心。为什么他们会欢迎耶稣？因为他以为耶稣基督就是个尼赛亚，以为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不过这个救世主不是救我们脱离罪恶，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以为我们 犹太人已经做亡国奴做了很多年，现在救星来了，现在这个救主来到了，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水深火热，那就捧他，以为这个可以救到我们，就捧他。怎不知这个是纸老虎来的，怎不知这个呢是被人捉住，挨都没得挨的，整个是软弱。对他们来讲，对他的民族来讲，对他的民粹的感情来讲， It's a shame， 你直头是对我们犹太人一个大的羞辱来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恼羞成怒，钉他在十字架，叫钉耶稣在十字架。事实上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开头来的时候，哇，行啊，欢迎他了，当他发觉这个是纸老虎来的时候，于是就钉他在十字架。William Hume 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路德会的神学家，通常牧师去的教会是经历三个阶段，他用三个英文字来形容这个牧师在教会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idolize， 第二个阶段 tantalize， 第三个阶段是 scandalize。 第一是什么叫做idolize 呢？我们教会很久没有主任牧师了，现在有个主任牧师来，旧时的主任牧师跟我们关系不太好，被他踢走了。哇，这个救星来到了，这个救世主来到了，拯救我们这个教会了，于是呢就当他偶像那么拜，所以就叫 idolize。 耐一点发觉呢不行，原来这个牧师讲道又不得，行政又不得，打查经又不得，探访又没有。那么到第二家叫做 tantalize。 tantalize 是什么意思呢？ tantalize 这个英文字是来自一个的希腊神话的，在希腊神话有一个神叫 Tantor， 这个 Tantor 就得罪了一个天神，那个天神就罚他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里面就又颈渴又热又盛，忽然之间 哇，有晒啲豆腐系我放喺佢面前，哇，佢开心就想攞嚟食啊！点解即系揸到手嘅时候，空空如也就走咗啦！哇，佢好颈渴，哇，饮两哇一杯可口可乐，哇，一杯啊产物，哇，一杯领物，佢将想攞嚟饮嘅时候唔见咗啦，忽然间唔见晒啦。於是一個英文字叫 tantalize， tantalize 的意思就是話咧，你以為是有嘢嘅嘢，發覺係冇嘢嘅。佢 tantalize 一個人咧，就係你對佢個期望一啲嘢，發覺咧佢乜都唔得嘅。你以為個牧師嚟咧可以搞掂曬，發覺都唔掂嘅。佢一樣係紙老虎嚟，佢一樣唔掂嘅。於是咧就失望，一失望嘅時候就點啊？就 scandalize。於是就 send 個 email， 呢個又唔掂，嗰個佢又唔掂，咁於是咧，只係需要 click 一 click， 咁啊，全世界人都知道，原來呢個係衰牧師嚟嘅，唔係蘇牧師。個問題就係咁樣，呢啲猶太人就係咁樣對耶穌嘅失望，於是就帶嚟一個咁樣嘅釘佢喺十字架。不過，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为什么要钉耶稣十字架？因为这些本身已经有位的，这些祭司长，这些的祭司，这些的长老，本身已经在一个这样的制度里面，是那些是利益者，这个人出来搞乱当，搞乱我们，撇他走。很多人都是说 Don't rock the boat，你不要搞亂，我在這裡已經很穩陣了，我在這裡已經，他是那些享有利益者，你來搞亂黨，搞到我們的盤子，所以就趕你走。不過，從聖經的角度來看，你看路加福音描述得很有趣。路加福音描述呢，他說這個是，這百姓這樣去釘耶穌十字架，其實是应验了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节。路加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彼得说，你们弃绝了那些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是指什么？就是指这班百姓。圣经预言到说，这班百姓都会是要渴求钉耶稣在十字架，释放一个凶手，是圣经预言到的。我们看十七节，一件很奇怪的，他说每逢这之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犯人给他们。在和合本呢，这节圣经呢， Irene 就没有读出来， Irene 没有读这个十七节出来，因为和合本用细字写的，所以他索性不读了。不读是对的，因为有很多，为什么要用细字写呢？就是早期那些的版本是没有十七节的，没有十七字的，那些最可靠的版本和最早期的版本是没有十七字的，是那些后期的版本一些的抄本才有十七字的。那我们相信在最早期的路加福音的版本里面是没有十七字的。那为什么会有十七字出来呢？就因为那些人抄圣经的时候，他就记得起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五节，马可福音十五章六节，是有讲明话当时是释放的人，所以他就怕主人读路加福音读得不清楚的时候，就加上这一节下去，表明是当时有一个习俗去释放一个人，因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不过最重要，为什么比拉多投降呢？路加就讲得很清楚，群众的力量，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谁？是杀人犯来的，坐监的杀人犯。马太称他是声名狼藉的囚犯，是一个暴徒。但是犹太人情愿释放一个凶手去钉耶稣的十字架。二十三节讲得很好，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催逼这个字希伯来文意思是施压力的，大声是用大声来施压，他的声音就得胜。彼得这才 阿比拉多这才给他们所求的定了案。点解？根据约翰福音所讲，啲犹太人好犀利啊！佢点对比拉多讲啊？佢话：你若释放这人，你若释放耶稣，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原来啲犹太人系威胁比拉多：你如果唔杀耶稣，你就是帮凶推翻罗马大帝国。这一招就逼到比拉多就范。马太福音27:24，你看他怎么做，他就叫人拿盆水来去洗手，即是告诉人听，我虽然是判耶稣死刑，但是与我无关，我洗手表明无辜。有趣的地方就不是在圣经记载，根据一些的历史记载，比拉多后来被罗马皇帝 Tiberius 召回，他知道，你知道召回是什么意思啦，好像林郑召去北京一样，即是召回，他知道他的日子是不大的。去罗马途中，他就跳河自杀死了。究竟这些是历史事实不知道，即有些历史这样记载，良心的控诉，权位的失去，不知道，但有历史记载是自杀死。比拉多的故事都给我们想起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是面对一个挣扎，是良心，即是说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权益，看重我们的权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埋没我们的良心。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良心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损失一些权益。在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挣扎里面，你和我是怎样？你和我的选择是怎样？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不配做我门徒。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生命有什么好处？人还用什么可以换取他宝贵的生命？人为了自己的时候，结果他就丧失了他自己。人为他失去自己的时候，结果就得着了他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人的挑战，给我们的警醒。不容易，但是我们会问，如果你说不容易，怀背良心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是更加不容易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我们是怎样呢？我们同心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藉着比拉多的故事去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会不会好像比拉多一样违背了我们的良心，教导我们懂得忠心的依靠你，唯有你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你知道我们是软弱，很多时候会跌倒，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忠心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